肖建华案缺两大要素，太子党曝光政变，成龙悼念倪匡，结果被出征。王明志谈香港不成唏嘘，蓬佩奥点出台湾最大风险，上海志工入过方舱求职无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透露，加拿大籍的富豪肖建华7月4号在上海受审。加拿大领事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这一单案件，为他的家人提供领事服务，并继续要求领事探视。声明没有讲明肖建华被控什么罪名和具体的开庭地点。作为多个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肖建华受审被认为是习近平震慑政敌、为二十大祭旗的动作。有咁啱得咁巧的是，讲述中共最近一场政变内幕的新书《中国对决》啱啱在美国上架。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披露2012年未遂政变当中不为人知的内情。作者向阳是太子党成员，他在7月4号对美国之音介绍说，自己的家族和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事发前他和他的爸爸参与了军队之间的串联。这本书一开篇就是2012年3月19号胡锦涛亲调军队的一幕。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用保密电话打给第38军，具体命令由胡锦涛亲自口头下达，调遣第113师、陆军航空兵第8团以及装甲第6师入京，分别包围周永康当时所在的政法委大楼、公安部、武警总部和公安部8局。航空兵第8团扮演策应的角色，掌握北京制空权。就在同一时间，政法委大楼里面，陈毅的仔陈浩苏、何长工的仔何光华正在劝说周永康不要迟疑，下定决心发兵中南海，否则就会落得同薄熙来同样的下场。几日前，薄熙来被解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但对他们来讲已经太迟了。政法委大楼已经被包围，公安部亦来电告急，同时被包围的还有中央警卫局和电视台。周永康尝试打电话给胡锦涛，没结果，于是向江泽民求救。江用权威迫使胡锦涛以稳定大局为重，就此罢手。后来胡锦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检查，周永康就被打入秦城监狱。书里面写到，薄熙来和周永康关系密切，但这个并不耽误薄熙来对周搞监听。薄熙来送给周永康一支精致的手工金笔和一只瑞士手表。王立军在两件礼物中安装了顶级的窃听设备，于是周永康和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对话、和武警卫戍部队高层的互动，甚至和各种女人的私会，王立军都记录了在电子档案当中，并且拣重点汇报给了薄熙来。薄熙来倒台之后，他的死党陈浩苏通过内部关系获得了这些档案。陈浩苏用这个来向周永康证明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必须铤而走险。其中一份文件至关重要，文件大致的内容是争取在18大誓言周永康任国家主席，薄熙来任总理或副总理，给习近平两年过渡担任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两年之后如果不能够胜任，习应该辞去其中一个职务交给薄熙来担任。陈浩苏不知道的是，他的秘书李公达是胡锦涛的内应，所以胡锦涛得以占了先机。书里边还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温家宝的卫士长李润田是薄熙来的内应。向阳说，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揭示一个规律，独裁意味着你死我活，是每一个人的坟墓。如果肖建华在几年前 听到来自红色家族继承人的这句说话，不知道人生的轨迹是不是会就此改变。作为中共内斗的共干，萧建华究竟被控什么罪名，至今外界不得而知。中共统治底下，亿万富豪不要说保存身家，连受到公开公正的审判都不可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四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我和萧建华同期在北大读书，也都曾经打过交道。六四之后，我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论金钱和权力，他远远超过我。但有一件事，作为同窗，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那就是坐共产党的监。我坐监是我自愿，他坐监是被逼的牺牲品。王丹最后写到，毕竟是同学，我为他感到唏嘘，亦希望他活到出狱的一日。香港作家倪匡过世，华语圈一片悼念。成龙7月3号亦都在微博感叹话，我们心中的香港才子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华，怀念你。估不到被中国网民在留言区狂踩，成龙又一次翻车了。倪匡鲜明的反共立场原来亦为中国人所知，但这些人恐怕不知道倪匡曾经说，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先至爱国。在中共洗脑教育底下，很多中国人没办法区分中国、中共和中国人的差别，所以很多网民在成龙这条微博底下留下激愤的发言，例如反共反中的犯罪分子值得你这样去哀悼怀念，怀念一个反党反华支持港独分子。但亦有网友反击话，看了评论区，中国人没救了，港台明星最好的方式是不讲话，明星最好的方式是不讲话，所有人最好的方式是不讲话。前两日张学友刚刚因为嗌香港加油被中共小粉红出征，转眼又轮到了成龙。网民说，这个就是爱党不彻底等于彻底不爱党。香港明星试图两头讨好，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作家盛雪发推文评论说，虽然张学友是软弱的，但还不想跪得太难看，不过这种支支整整的做法更容易引起暴民的暴打，因为软弱的破绽很容易被看穿，其实不如刚正不阿，清高不屑一点，反而受人敬重，亦令对手忌惮。但成龙和张学友又不同，早在2009年，成龙已经因为公开表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被当时的《苹果日报》评为奴才。他今次因为悼念倪匡，遭遇被洗脑的网民出征，很难说其中哪一方应该被同情。反而是倪匡，正如盛雪所说，彻底和中共割席，反而受到敬重。香港作家陶杰曾经形容倪匡是一个非常罕有的天才，又在4号发推悼念，赞扬对方对世界的观察通透而准确。70年来全球华人世界最清醒的人，尤其对中国和人生的睇透，他的大脑有一个宇宙。倪匡过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短时间内就登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超过万名网民到倪匡已经10年没用过的官方微博留言悼念。7月4号，黄明志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香港作家倪匡，直言香港的艺术创作精神亦随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而离世。黄明志写道，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作品这么大胆，他的回答是，都是从香港人身上学来的。在那个自由奔放的年代，香港的音乐、电影、书籍、漫画等等艺术作品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华人，甚至是非华人。作品题材之多变和大胆，令到这个小小的地方跃上了国际舞台。反观现在，那些曾经参与过香港最辉煌的创作时代的人，不是跪低就是走了，令人不胜唏嘘。黄明志表示，从小就看倪匡的小说、电影， 从中除了看到满满的创意，还可以看到真正的创作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精神。这些都对自己后来的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王明志还赞赏说，倪匡根本不怕被针对，亦不怕会影响自身的利益。这个才是创作人追求自由的意志。而香港的艺术创作精神亦随着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离世和某些被钱收买而逝去的灵魂，慢慢地跟着在这里消失当中。前几天，王明志赴台湾参加金曲奖，虽然最终无缘拿下年度歌曲和最佳设计奖，但他还是分享了提前准备好的得奖感言，并说台湾加油，香港加油，新疆加油，西藏加油，中国人民加油，完全不担心再次激怒小粉红。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7月4号在英国保守派智库政策交流举办的座谈会上边表示，可以想象俄国入侵乌克兰会令习近平重新评估中共攻打台湾的能力。蓬佩奥指出，他一直相信美国应该抛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因为既然习近平对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这么清楚，美国也应该面对现实，讲清楚台湾到底属于中国抑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蓬佩奥强调，俄国出兵乌克兰的教训证明模棱两可反而更危险，因为周边国家不知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样反应，模糊只会令到独裁政府更有机可乘，令民主国家难以及时回应。这一点习近平亦很清楚。蓬佩奥提醒说，台湾的议题还涉及到南海九段线、菲律宾、日本等周边区域和国家，本身是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绝不单只是涉及台湾岛本身。蓬佩奥表示，台湾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共海军直接登陆本岛，而是中共用和拿下香港类似的方式，通过宣传和情报攻势掌握国安单位，监禁老百姓和控制政权，令到台湾事实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几年之后，台湾的主权已经被削弱。他警告台湾一定要想办法防范。上海新闻晨报7月4号报道，上海招工市场大批用人单位提出入过方舱的不要，核阳性过的人不要。有劳工中介说，包括上海迪士尼、富士康、上海大金空调等公司都提出类似的要求。报道聚焦湖北十堰男子陈峰的一段经历。陈峰几个月之前曾经在上海某方舱担任志愿者，每日的报酬是800元人民币。工作十几日之后发现确诊，痊愈出院之后，他发现无论在微信兼职群亦或去现场招聘会，不少企业都要求查验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并明确拒绝招收曾经阳性的求职者。陈峰自从6月后起离开方舱之后，已经在上海流浪30几日，现在在一个写字楼的地下室找几个纸皮箱平铺在水泥地上边做床。陈峰和其他方舱工友一起建立了微信群，并将自己的遭遇在群中倾诉。很快就有其他人回复，表示亦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无论是电子厂、保安亦或是快递分拣员，都明确表示不招收康复者。六媒的记者说，随机走访中介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案。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